理课堂听 class.com。
又见面了。今天呀、在来演播室的路上，我看见一位妈妈在对她的儿子说，照我说的去做，别跟我争。哎，我当时就在想啊，争这个词在英语当中可以好多种表达方式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从争这个词聊起。我们最常用的争论是 argue。这个字根的本意是清楚明亮，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因为只有经过反复的争辩争论，才会把问题搞清楚，发现真理。所以后来啊 argue 就直接指争论、争辩、说服、辩论了。所以刚才那位母亲的话用英文其实就是这样说， Just do what you are told.Don't argue with me. Just do what you are told. Don't argue with me. Argue 是一个动词，它的名词是怎样的呢？很简单，只要在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ment 就可以了。比如说 ，They always have argument about money. They are always having argument about money.他们总是为了钱而争吵。Argue 着重说理、论证，是要说服对方。而 debate D-E-B-A-T-E 着重的呢是双方各抒己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当然了，这种抒发自己的意见有着激烈的交锋。最后一个关于争论的词呢是 dispute D-I-S-P-U-T-E。Dispute 所指的争论呢，往往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无法解决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遇到了这种悬而未决的情况，当事人的双方往往会找第三方来仲裁。那么这个仲裁在英语中就是 arbitrate A-R-B-I-T-R-A-T-E， 意思指的就是做出公断。因为 arbitr 这个字根是判断裁决的意思，而 ate 是动词后缀，所以 arbitrate the dispute 就是对争端进行仲裁。而 arbitrat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rbitrat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就是在双方间进行仲裁。做出仲裁裁决的人就叫做仲裁员，对不对？该怎么说呢？叫做 arbitrator A-R-B-I-T-R-A-T-O-R。 你会发现它就是在 arbitrate 的后面加上 O-R 这个后缀，表示做什么什么的人，这就叫做仲裁员。仲裁员往往是听取甲方乙方意见，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最终的决断。那如果仲裁员谁的意见都不听，闭目塞听，然后呢就凭着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做出最后一个判断，这就叫什么呀？他岂不是随心所欲做裁决，岂不是 arbitrary 了吗？ arbitrary 指的就是随心所欲的、独裁、专断、武断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后面有一个形容词后缀 ary，区分这三个单词哦，不同的词性。那么现代社会呢，有专门做仲裁这样的专业人员，叫做仲裁员。可是在远古啊古代的时期，人们有了矛盾怎么办呢？就会去找那些有威望的人来解决。这些人往往就是族长、 首领、首脑们。Archar, A-R-C-H-R, 这个字根就含有首领的意思。注意 ,CH 在这里要发 K, K。在西方呢，人们把建筑誉为流动的音乐，所以建筑学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一个高尚的艺术。因此在英语当中，建筑学这个词就含有 Archi 这个字根，叫做 Architecture, 隐含着高、重要的意思。注意这里的字母组合 T-U-R-E 发 Chur。 那么精通建筑学可以设计建筑、盖起高楼的人叫做建筑师，那这样的人一定也非常受尊重，对不对？所以建筑师这个词里面也要含有 Archi 这个字母组合，叫做 Architect, T-E-C-T, 注意它的字末尾，这个字母组合。各个国家的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足不出户，突然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见到那种俨然不同于自己家乡传统中中式建筑的西洋建筑时候，你一定会惊讶不已。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习以为常，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dapt 来表达，因为 adapt A-D-A-P-T 的意思呢就是使什么什么适应。中国有句老话就叫做入乡随俗，英文中也有相似的表达方式，怎么说呀？ Adapt yourself to new customs. Adapt yourself to new customs. Custom 就是习俗的意思。 Adapt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改编，比如说 The author is adapting his novel for television. The author is adapting his novel for television.我们学过 author 是作者的意思，那作者把他的小说改编成为电视剧，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你想想看，其实作者就是使得他的作品适合拍成电视剧，对不对？那琼瑶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改编成了电视剧，因为他的小说是可以改编的。这里的可改编的、可修改的是表示一种形容，是形容词，这在 adapt 的后面加上了 able 构成 adaptable， 就是表示可改编的、可修饰的，是不是很好记呀？同样的，我们也学过 ability 这个单词，还记得吗？指的是能力、能耐，它是个名词，所以 adapt 加上 ability 构成 adaptability， 这个就是一个名词，意思就是适应性、适应能力。我们今天从 argue 展开学习了一组和争论有关的词， argument, debate, dispute， 注意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哦。还有特别是 dispute 是指双方争执不下，那时候呢我们就要请 arbitrator 来 arbitrate， 就是请仲裁员来仲裁。如果他很武断专横，我们就可以把它形容 arbitrary。接着我们聊了非常高雅的建筑学，叫做 architecture， 以及建筑师 architect。 最后我们学了和适应有关的三个词 adapt、 adaptable、 adaptability， 分别的意思是适应、能适应的以及适应能力，动词、形容词、名词。好了，节目该结束了，真舍不得大家，不过还好，我们下次还会再见的。See you.
我是 Linda， 今天我们从我的手臂说起 ，arm。A-R-M, arm， 从我的肩到我的肘的这个部分就是我的 arm。 下面的这个词组 arm in arm 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看啊，就是手臂在手臂里面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会这样呢？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女孩子们一起逛街，喜欢手挽着手，用我的手臂环住她的手臂，这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arm in arm。 比如我说 We are walking happily arm in arm， We are walking happily arm in arm， 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手挽着手快乐地走着。下面这个单词 armful， 在 arm 后面加上ful 这个名词后缀，又是什么意思呢？昆明一年四季花枝不断四时春，总是有很多的鲜花，每次我们去花市都是成捆的鲜花抱回家。哎，我用到了抱这个词，那每次展开双臂可以抱住的那些鲜花就叫做 an armful of flowers。An armful of flowers， armful 就是一抱，能够抱住的分量。古代打仗的时候，士兵都是近距离的肉搏战，比拼体力，那你的双臂有没有力量就成为能不能赢得战争的关键所在。后来呢， arm 就渐渐演变成为跟武力军事有关的词汇。比如我们在 arm 后面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y， army， army， 这个词就是军队的意思。再后来呢，还可以用 army 来形容大群大群的东西， an army of ants， an army of ants 就是一大群的蚂蚁。你小时候有没有蹲着一看就是一下午的经历呢？注意这里，因为单词的开头 A 是元音字母，不定冠词 a 要在后面加上 n， 这样发音就更轻松容易一些了。来来来，都跟我试一下 an army of ants， 中间的辅音 n 隔开以后是不是轻松一点呢？现在我们改成在 arm 这个单词的前面加上前缀，首先我们加上al 的前缀，说明这个单词跟全部一起有关系。我们还知道 arm 就是武装，现在这个词连在一起来看呢，就是大家一起全副武装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会全副武装呢？只有我们在忧虑惊恐的时候才会提高警惕，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单词的意思。Alarm， 读作 alarm，A-L-A-R-M， alarm， 因为字母组合 A-R 挪到中间去了，发音变成了 a， 同时重音也后移了。来跟我一起练习一遍 alarm。 比如我可以说 This news fills me with alarm， This news fills me with alarm， 这个消息让我提高了警惕。我们聊了一会儿武器呀、打仗啊什么的，也许你会觉得火药味太浓了。那好，我就附庸一下风雅，咱们来谈谈艺术。艺术这个单词 art， A-R-T， 挺简单的。它同时呢也是一个词根，指的就是技巧、技艺。所以呢，一切充满技巧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是一门艺术。现在大家啊都通过互联网发电子邮件，很少有人再用手写的信给自己的朋友了。难怪听人说手写的情书是电子时代的十大奢侈品之一呢。所以你一定不难理解这个句子， The artof letter writing is disappearing. The art of letter writing is disappearing. 手写信件也是一门艺术啊，只是现在越来越不多见了。是不是很可惜呢？ 再来看看这个词，我们在 art 后面加上 ist 的后缀，我们知道 ist 的后缀呢，意思就是做什么什么的人。那整天跟艺术打交道的人，不就是艺术家吗？如果你很喜欢 Monet 的日出印象和池塘睡莲，你一定同意我这么说。Monet is a great impressionism artist. Monet is a great impressionism artist. 莫奈呢，是一位了不起的印象派艺术家。Art 这个词现在被我们越拉越长了，现在再在后面加上一个 IC 的形容词后缀，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单词 artistic。 注意啊，重音现在挪到第二个音节上去了。来来来，都跟我念一遍 artistic。 artistic 用来形容跟艺术、艺术家有关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个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女歌手 Celine Dion，他其实来自一个音乐世家，他自己就曾经说 I grew up with music around me， 我是在音乐声中长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She comes from an artistic family. She comes from an artistic family. 他来自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聊完了 artisticDa家先猜一样东西，什么花永远都不会谢，也不用浇水施肥啊，就是假花嘛。假花怎么说呢？就是 artificial flower。 artificial flower 在 art 后面加上 fic 的后缀，表示是通过制作，再加上 ial 的名词后缀，整个词听起来就是说用技巧制作出来的人工的东西。注意这里字母 C 在后缀 IAL 之前呢发 SH 的音，听起来呢就是 show。 同时呢重音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了，我们再来一起练习一遍 artificial。 artificial 就是人工的、人造的。最后一个出场的单词是 article， article， article 意思是文章，还可以指法律条文的条款，好像跟艺术不太有关系。我们不妨这样记， art 前缀表示是有技巧的， cle 的后缀呢表示这个词是一个名词。如果我们有技巧的把句子连在一起，我们得到一篇文章，这不就连起来了？ Article 表示文章、条款。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现在再回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从手臂说起的，其次呢是 arm full， 记得我说的满满一抱的鲜花，对不对？接下来是军队 army， 还有让人提高警惕的警报 alarm。 后来我们还谈了艺术 art， artist， 艺术家 artistic， 跟艺术有关的 artificial， 人造的，最后再加上一个 article， 文章。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goodbye and see you next time。
哈，又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了，我是 Taylor， 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最近呢，我又看了一遍上个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科幻电影大师 Stanley Kubrick， 也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的电影《2000年漫游太空》。虽然说这个拍摄时间早在1968年，但是呢，电影里边对这个2000年人类太空科学的发展和预测呀，还是达到了非常令人吃惊还有信服的程度。 我想在现阶段啊，至少是除了宇航员之外，普通人没有那么多机会进入神秘的太空去进行探索。所以呢，我今天就从宇航学、宇航员谈起，来领大家了解一下用英语怎么表达跟太空探索有关的意思。好，天文学呢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天文学啊用英语是 astronomy， 其中的这个词根 astro 表示的是星星、宇宙，探索宇宙的人是宇航员。那么在 astro 后面加上一个 naut 构成的就是 astronaut 表示的是宇航员， naut 就是航行的人。在人类的宇航史上，美国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付出了很多的牺牲。尤其呢是1986年的1月28日这一天啊，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的时候突然坠毁，七名宇航员丧生，可以说是人类航空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和悲剧。灾难在英语里呢是 disaster， 其中的这个后缀 aster， 它和 astro 刚才提到的那个后缀是很像的，因为呢它们都表示星星的意思。这个 aster 在星象学中呢是指星象不好，那么古代的人认为哦，星象不好自然就会有坏运气，遇到灾难。另外悲剧这个词在英语里是 tragedy。 我们来造一个句子，我们说这七名宇航员的丧生是一场大的灾难，这个悲剧震惊了世界。 The death of seven astronauts was a disaster and such tragedy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The death of seven astronauts was a disaster and such tragedy shocked the whole world. 我希望啊，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在探索太空的道路上再也不要出现类似于挑战者号这样的悲剧了。宇宙飞船发射出去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那么大气层空气的英语说法是 atmosphere ATMO， 这个前缀表示的是气体，而 sphere 表示的是球体。想一想，覆盖在地球这个大球体之外的一层气体，那是什么呢？啊，当然了，就是大气层，是吧？这个词呢很长，但是读起来呢略带一点点的卷舌，非常好听。来，跟我读 atmosphere。 拓展一下，它的形容词形式呢是 atmospheric， 大气的，大气层的。在地球的上空，大气层的上方飞行着很多的通讯卫星，这个通过通讯卫星传递信号啊，我们才可以坐在家里收听远程电台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国家接通来自国外朋友的手机电话。听在英语里有一个词根就是 audi， 听得见的就是 audible， ble 是形容词后缀，而给 audi 加一个名词后缀 ence，读作 audience 就是听众，听人讲话的人。拓展一下，不光要听到还要看到，对不对？看到岂不是更好？所以说 audience 还有观众的意思，听众观众都是 audience。 好了，上一次呢我去工体听一个歌星的演唱会，结果这个音响系统它出了问题，唱歌的声音听众听不到，大家都非常的生气。我们就说The audience were angry because the voice of the singer was not audible. The audience were angry because the voice of the singer was not audible. 电视有观众，观众喜欢看的是演员。广播呢，有听众，听众听的是播音员。那么小说有读者，读者喜欢的谁？对，是小说的作者。作者这个词呢也是以 AU 开头的，是 author， 生产作品的人，那可不就是作家作者吗？我们知道 科学文献的作者呢，他一旦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具有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写的著作就有了权威性，他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权威。权威用英语表示是 authority， 跟作者有关系。 authority 还可以表示威信、官方。最后再讲一个以 au 开头的词根，就是 auto， auto 表示的意思是自动。 automobile 这个词，自己都会跑动的东西，那是什么呀？对，是汽车，比如 car、 bus、 truck， 这些全都属于 automobile， 汽车。汽车它的简写呢也可以是 auto， auto。 另外啊，给 auto 加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matic 就构成 automatic， 自动的。这里的字母 o 发生了音变，读作 automatic。 实现工业机械化之后呢，流水线全都是自动的，根本不需要人来控制，所以说 automatic 也表示机械的，工业机械化的。今天我们从探索太空的宇航员 astronaut 开头，进入大气层 atmosphere， 在那里呢有卫星给我们传播信号，使得我们能够听到来自远方的声音，听到的 audible。 接着呢我们又提到了作者 author， 有权威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权威 authority。 最后我们还提到了汽车 automobile。 注意今天的所有词汇都是以 AU 开头。好了，认识了这么多 AU 大家族的成员，你一定要分辨清楚他们的意思，在正确的场合使用。好了，这次就讲到这里，再见。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语单词立体记忆。今天呀，我们要从人身体的一个部分讲起，这就是背 ，back， B-A-C-K， back。我现在是面朝着大家，对不对？大家在我的前方，那我这个背对着的这个布景呢，就是我的后面。所以 back 这个词也有后面的意思，向后，后退。我们来看看这个词组。Back and forth， forth， F-O-R-T-H，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前面。注意 th， 你一定要把舌头放在两个牙齿的中间， forth。 那么 back and forth 就是后面和前面，那一会儿往后一会儿往前，这就叫做 back and forth， 指的就是来回的，反复的。那在医院手术室的外面的长廊上，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是病人的亲属，他们非常焦急的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这就可以用 back and forth。 怎么说呢？ They are walking back and forth along the corridor. They are walking back and forth along the corridor. 他们沿着走廊来回踱步。我们这个节目的三个主持人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都是面朝着在座的各位，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把背转过去呢？因为这种姿势是对观众的不尊重，是非常不礼貌的，在做节目的时候是绝对禁止。所以词组 turn one's back on 就是把背转过去对着大家，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轻视，不理睬。如果 turn one's back on somebody， 就是把背对过去对着某人，就是不理睬某人，轻视某人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绝对不可以小瞧别人。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自己有些背景，有后台做靠山，就随随便便的瞧不起人。这里呢，它的后台和靠山在英语中就是 background。G-R-O-U-N-D 指地面，地面就叫做 ground。 那如果你的后面有地面，有地方可以给你依靠，那就叫做后台或者背景，对不对？现在的很多商场酒店为了营造一种舒适的气氛呢，会放一些背景音乐，这个背景音乐也叫做 background。 我们在 back 的后面加上 ward 这个形容词的词的后缀，就构成 backward， 意思是向后的，相反的。 go backward， 我们知道 go 是走的意思，那向后走岂不就是倒退退步了吗？那如果我们在 back 的前面加上单词 feed， 组成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feedback， feed 指的是传送，所以传回去就是回馈的意思， feedback 指的就是回收、回馈、反应。讲了这么多关于 back 的单词呢，我们来换一个字根看看 aw， aw 的原意是怕，害怕的怕。你看看那个大写的 A 和大写的 W 组合在一起，特别像犬牙交错，对不对？如果一只凶猛的大恶狗站在你面前呲着牙，是不是特别吓人？所以 AW 就含有怕的意思，那在 AW 的后面加上 FUL 这个形容词后缀，就叫做 awful， awful 的意思就是可怕的、糟透了的、非常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What awful weather， What awful weather， 天气真是糟透了，外面既下雨又刮着大风，你就可以这样说。那如果我们在形容词的后面加上后缀 ly 呢，就变成了副词，因此 awfully awfully 就是副词，仍然表示非常、很、十分的意思。比如说An awfully hard rain， An awfully hard rain， Hard rain 大雨，特别大的雨，就是 An awfully hard rain。 如果有人帮了你很大的一个忙，你就可以这样来表达你的谢意， Thanks awfully for your help， Thanks awfully for your help，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组词啊，都和 ball 有关。ball， b a l l， ball 球，圆圆的那种东西，球。啊，北方啊，冬天都会下大雪，雪过天晴之后，相信你们一定会跑出来互相扔雪球。那扔雪球，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throw a snowball， throw a snowball， 雪球。特别好玩，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就把这个 ball 引申为球状物，凡是长得像球的东西都叫做 ball， 所以说呢，像眼球我们就叫做 eyeball， eyeball 眼球。喜欢运动的朋友平时会做很多关于球的运动，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系列关于球的单词。喜欢篮球的朋友肯定对姚明一点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著名的球星，那么他玩的这个篮球在英语中叫做 basketball。 为什么叫 basketball 呢？因为 basket B-A-S-K-E-T 是框、篮子的意思。你看篮球场上有一个一个的篮板，篮板上有一个一个的篮筐，那往里面投球我们通常术语就叫做投篮。可见篮球真的是和篮子、筐子分不开了，每一个术语里面都含有篮，所以 basketball 就是篮球。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可能对姚明不熟悉，但是对中国女排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记录，那真是令多少中国人骄傲和自豪。那排球叫什么呢？叫做 volleyball，volley，V-O-L-L-E-Y。它的意思啊是排射、群射，就是一排机关枪一起向外射子弹排射。你看排球场上一方各有六名队员站成两排一起来打球，所以这就是排球 volleyball。 小朋友们呢可能对篮球、排球都不熟，但是特别喜欢玩另外一种球，是什么呀？气球。气球在英语当中叫做 balloon， balloon， 注意重音在后面 balloon。 你看它后面的 LOON 中的两个 O 特别像两个大气泡，对不对？所以你这样来记啊就特别容易了。 最后一个单词呢是 bullet， B-U-L-L-E-T， 子弹。为什么叫子弹呢？其实 B-U-L 也是球的意思，是 B-A-L-L 的一个变体。那 L-E-T 呢是名词后缀，指的是小，非常小的东西。一开始的子弹呢其实都是金属做的，做成小球状。还记得讲述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爱国者》吗？里面的主人公最后就是把他儿子的那些锡兵玩具融化了，再用工具把金属锡加成一个一个小球，做成了和子弹一样的小球，这就是 bullet。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了 back、 bay 以及呢和 bay 有关的两个词组 back and forth 来回，Turn one's back on， 轻视、藐视。知道了，背景是 background， 而回馈、反应的英语呢，应该用 feedback 来表示。最后是 backward， 是向后的意思。然后我们学了一组 awful 和 awfully 这一对词，它们分别是形容词和副词，指的是可怕的、非常。我们最后还学了一串和 ball 有关的，有 basketball 篮球， volleyball 排球， balloon 气球和 bullet 子弹。 OK， 今天就学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我是 Linda， 你们好。今天我们要从我手上的这个小皮筋说起。Band， B-A-N-D， Band， 用来捆绑的小袋子、条状、带状的东西都叫做 Band。 中间这个 A 发 A 的音，因为这个音标看起来像一朵梅花，又叫做梅花音。注意看我的口型，A band，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小皮筋。比如说 I keep my pants together with this band， I keep my pants together with this band， 我把我的笔用这个皮筋捆起来。我们常说命运相连的一群人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可以用 band 来形容一群人。 A band of robbers， A band of robbers 就是一群强盗，因为他们是拴在一条 band 上，对不对？ band 如果单独用呢也指乐队，因为他们是在一起工作才能够给我们好听的音乐啊。我们再想 band是指条状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指空中看不见的电波。现在知道为什么收音机上波段的按钮英文是 band 了吧？ band 指的就是波段。最后如果一群人在一起，我们说 band together to do something， band together to do something，在一起抗议，就是 band together to protest。 所以啊，说来说去还是回到在一起这个意思上来。其实相近意思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腰带就是 strap， S-T-R-A-P， strap， 意思跟 band 差不多，不过呢专门指腰带、皮带。再看看现在的这个单词 abandon， 先跟我读一下，重音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的 abandon， 它是什么意思呢？ A 前缀表示不，中间那个 band 就是刚才一直在说的捆绑的东西，后面再加上一个 on on 的名词后缀，连起来看这个词，不把它捆在一起，就是不要了， 放弃了，所以 abandon 就是放弃的意思。比如我说 He abandoned his wife and went away with all their money. He abandoned his wife and went away with all their money. 他抛弃了妻子，还带走了所有的钱。之所以举这个句子呢，是因为要跟下面这个词区分开来。Quit, Q-U-I-T, quit, 也表示放弃的意思。不过 abandon 通常是指永久的放弃，尤其是放弃以前感兴趣的或者自己负有责任的人或者物。而 quit 强调的是突然或出人意料的放弃，常常呢指停止。所以不要自己的老婆就必须用 abandon。 而如果你学习弹钢琴觉得很辛苦，想放弃了不学了，这就叫做 quit。 提起 quit 这个词，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句话， quitter never wins and winner never quits， 跟我念吧。 quitter never wins and winner never quits， 听起来有一点绕口令的意思，不过发音很清脆，而且意思很好。总是放弃的人永远都成功不了，成功的人从不放弃。怎么样，练熟了这句话就记牢了这个单词？我们加快念的速度， Quitter never wins and winner never quits。 我们记单词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再来看另外一个捆绑的单词 bind， B-I-N-D， bind。 注意字母 I 在这里依然读作 I，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闭音节中仍然是发本字母的音。 bind 也是捆绑，我们最好把它跟另外一个单词 B-O-U-N-D， bound 连起来记忆，因为这两个单词实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 bind 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形式都是 bound。 其次 bound 自己作为动词也有限制的意思，具体的说就是界限、限制。作为形容词呢，就是去哪里，我们通常说 bound for， 就是去哪里的意思，不过是比较书面的一种用法。如果人家问我 Where are you bound for? Where are you bound for? 你去哪里呀？我就说 I am bound for home. I am bound for home. 我回家。另外一种用法，如果跟 to 连用， bound to表示事物发展的趋势。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一些人预言很快啊报纸就会没人看了。这句话怎么说呢？ Someone feel that newspapers are bound to fall into disuse. Someone feel that newspapers are bound to fall into disuse.Bound 还有一个意思是跳来跳去，这个意思我建议你们跟 bounce 连起来记忆。你看这两个词多像啊，一个是 b-o-u-n-d， 一个是 b-o-u-n-c-e， 只是词尾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而已。 bounce 就是弹跳的意思，想象一下小小的网球在球场上弹一下跳得很高，这就叫做 bounce。 我刚开始学打网球的时候，老是掌握不好力度，明明想打过网去的，结果老是打偏了，都飞出了球场的护栏。这句话怎么说呢？ I want the ball to bounce over the net, but it always bounced over the defense. I want the ball to bounce over the net, but it always bounced over the defense. 这就是 bounce, 想象一个弹跳着的网球，然后记牢这个单词。好像在 bound 这个单词上费了好大的周折，我们现在加上 ary 这个名词后缀，出现的这个新的单词 boundary,b-o-u-n-d-a-r-y, boundary, 想到 bound 的第一种含义，限制，那么它的名词就是界限的意思。只不过 boundary 通常指的是国家文化之间的界限。学好了英语，就可以跨越文化的隔阂，自由地跟英语国家的人沟通了。用上新学的这个单词说这句话，就是 A well command of English can help me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with foreigners. A well command of English can help me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with foreigners. 另外一个表示界限的词 border, B-O-R-D-E-R, border, 咱们今天也顺道记熟了吧。 border 也是界限的意思，只不过用途呢比 boundary 要更广一些。除了指国界限，你们家花园跟邻居花园的界限也可以叫做 border。我的朋友最近在高速路边上买了一套房子，这就可以说成 My friend's new house borders the highway. My friend's new house borders the highway. 咱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捆绑。我这儿还有一个关于捆绑的词，女孩子是不会对这个词陌生的，大家过生日的时候总会收到鲜花，那么一束鲜花怎么说呢？ A bunch of flowers. A bunch of flowers. Bunch, B-U-N-C-H, 就是一束的意思，通常是作为一个量词来使用的。咱们就顺便认识一下 bundle 吧。Bundle, B-U-N-D-L-E, bundle, 前面的那个前缀B-U-N-D, 看着呀实在是眼熟，它跟刚才讲了好久的那个 bound 只差一个字母，其实呀它们就是一回事儿。bundle 就相当于在 bound 后面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L-E,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一捆一束一个小包袱的意思。剩下来的时间只够我们回顾今天新认识的单词了。记得我手里的小皮筋吗？ band 分别指带子、波段、乐队还有一群人。腰带呢是 strap。 不要自己的老婆是 abandon。 不学钢琴了是 quit。 接着是 bind 跟 bound，两个比较拗口的单词，都是限制、捆绑的意思。bound 也有弹跳的意思，记得 bounce 吗？意思跟它差不多。boundary 国界， border 界限。最后，我送给你一束鲜花 ，a bunch of flower， 外加一个小包裹 ，bundle。好了，加油记呀 ！Winner never quits。And quitter never wins. 记住我们下次的约会。Goodbye, my friends. See you next time.
Guys, 看到你们真高兴。Welcome back to our program. I am Taylor. 啊，泰勒在这里向你们问好。刚才我打手机的时候，里边突然提示说，您的电话已经透支。哎呀，电话没钱了。所以呢，我就赶紧到最近的银行里去交纳了电话费。那么现在又可以打电话了。 说起来，现在这个银行的业务范围啊，真是越来越广泛啊，大大的方便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呀，咱们来认识一下银行这个单词是非常必要的。银行英语是 bank， B-A-N-K， bank。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做交易交换钱币都非常正式，他们要坐在一条叫做 bank 的长凳子上，那么以后呢就用 bank 来代表存取钱的场所。哦，那现在呢自然就是在银行了，所以 bank 表示银行。另外 bank 还表示大的仓库，储藏的地方。大家想一想，银行里放了那么多钱，它不就是一个装钱的大仓库吗？啊，至于银行家，管银行的人，你只要在 bank 后面加一个后缀 er 就可以了，表示什么什么的人。假如你成了一个银行家，哦，那可是发大财了，到时候千万别忘了我。好，跟 bank 很像的一个词呢是 bang， b-a-n-g， bang， 这是一个拟声词，它表示巨大的声响，比如枪响。Well， 要是有人呢拿着枪去银行抢劫，那么他就很可能开枪，那时候就会发出巨大的枪响 ，bang。这样呢，你就把 bang 和 bank 给联系起来了。好的，我们下面再讲一组以 bar 开头的词汇 ，b a r bar。bar 呢是青年朋友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场所，它就是酒吧。这个词它发音就是酒吧的 bar。 我们工作了一周非常的疲倦啊，到酒吧里去蹦蹦迪，喝点酒休息一下，特别休闲，是不是？ bar 它的本意呢是指那种拦在屋子前面的木头杆子，一根一根的啊，像栅栏似的。其实在美国很多的这个乡村酒吧的门前都竖着这种木头桩子组成的小栅栏，特别的有这种乡土气息啊，你感觉非常浪漫，非常温馨。所以呢，酒吧它和这个杆子栅栏啊有了关系，它是一个词，都是 bar。 那么把这个 bar 它加一个字母 n， bun， bun， 这是什么？这就变成牲口棚了，牲口棚、牲口圈，或者是存放粮食的一个谷仓。因为牲口棚肯定得用这个木头桩子当栅栏，否则牲口就会乱跑。 bar 加上一个字母 k 构成另外一个词 buck， buck， 这呢又是一个拟声词，它指狗的叫声，犬吠。当然除了做名词还可以做动词，就是指叫，尤其指狗叫咆哮。比如哦，这家乡村酒吧门口有一只小狗在叫。 There is a dog barking at the door of the country bar. There is a dog barking at the door of the country bar. 这里的 bark 就表示动词叫。下面来一个词大家都特别喜欢， bargain， bargain， 便宜货，特价商品。便宜的东西有谁不想买呢？不过你首先得和老板这么讨价还价，把这个价格哇砍下来，这样才能买到便宜货，对不对？ bargain 它就是表示讨价还价的这个意思啊，表示这种交易的过程。你看 bar bar 表示的是栅栏，引申一下呢就可以表示进行交易的这个柜台。那么 gain 表示的是取得，经过一番交易，这个老板拿到的是钱 money， 你得到的是商品，两方面都特别满意，这个过程就叫 bargain。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词。到了周末呀，很多人全都去商场买东西，因为大家特别希望有这个便宜货打折。我们说 Some people would like to do shopping on Sundays since they expect to pick up wonderful bargains in the markets. Some people would like to do shopping on Sundays since they expect to pick up wonderful bargains in the markets. 下面有三个词，它们的中间部分全都是双写的字母 R 很有特点，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一个是 barrel， barrel 这个是指圆形的容器，圆形的管子，它也跟这个 bar 木头杆子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木桶，还有这个长的来福枪，它的枪管也是圆形的。第二个词呢是 barrier， barrier 大家一看到 er 就知道这是一个名词，因为 er 就是名词后缀。这个词 barrier 它是栅栏的意思，一个栅栏横在你前面你就过不去了，它就成为你的一个障碍，所以 barrier 又有屏障障碍的意思。第三个词是 embarrass， embarrass E-M 表示的是进入某种状态，而这个 bar 呢说过了，栅栏就是前进道路中的一种障碍，使人进入那种不顺畅的受阻碍的状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太过分了，让人家感到很窘迫很为难。 embarrass 使人困窘为难的意思。比如说大家都不要随便的去嘲笑别人，那样的话会使人家很窘迫的。 Don't laugh at others which embarrasses others， Don't laugh at others which embarrasses others，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否则的话人家一窘迫可能脸就红了，就再也不会理你了，这样的话你和他的交流也将陷入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好了，顺便呢再提到一个词，它是以B-U-R 开头的，读作 bureau， bureau 其实呢这个 B-U-R 它和 B-A-R 意思很相近，表示的是木头的棚子。这个词好像很难读， bureau 听起来不像是英语发音的这种习惯。是的，它来自法语，在法语里边呢 bureau 表示的是写字台办公桌。我们来想想哪里需要放办公桌这种东西？对，机关单位里边的办公场所都需要办公桌，所以呢 bureau 进入英语之后呢就可以表示局所处这些机关单位。来跟我多读几遍 bureau， bureau 非常浓郁的法国风情。好了，今天呢我们从银行 bank 走出来，又进了乡村酒吧 bar 去喝了一杯，然后呢在门口的那个木桩栅栏 bar 旁边看到一只小狗在叫 buck， 接着呢还参观了一下牲口棚 barn。 我们又讨论了买便宜货的方法，那么就是讨价还价 bargain。 最后我们学了一个来自法国的词 bureau， 你们全都记住了吗？一定要常常复习，下一次你们去银行取款或者是去酒吧喝酒的时候就把这些词用上吧。好了，再见。